段经文呢，可以有几种应用，但只有一种解释，懂吗？这一定要记住啊。A passage can only have one interpretation, but it may have 50 applications. 懂这意思吧？因为我举个例子吧，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到我礼拜堂里面来，那我想向他传福音了，他就批评了，嗨，他说，你们圣经一个人讲，一个人讲，一个人有一个人讲法，不晓得到底谁对谁，谁不是，谁不对。他用这个 interpretation 这个字。Now, so many interpretations, I do not know which is right. I said, you mean applications, not interpretations. 那么他就不懂了。What do you mean applications? 那我后来告诉他，他就不敢说了。那这就有许多人不懂啊，因为圣经有许多解释，圣经只有一个解释，可是可以应用，有许多的应用。你们要懂得这一点。每一段圣经都有一个解释。可有许多的应用，许多时候呢，你所听见讲到啊，老实说不是 interpretation, only is application。所以我就举几个例子给你们看，好像马太福音第七章是三节是四节，马太福音第七章是三节是四节，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晓得的，讲到宽窄门和宽门，啊，哦，我忘记了，窄门和宽门。怎么个宽门呢？我们平常把这节圣经啊当为全福音用，换句话说，我们解释这个窄门和宽门呢，就是当为进天堂和下地狱的问题。特别是从前在中国广学会啊出了一张图画，是布道用的图画。它这个图画里面有两条路，一条是向上面的，很窄的，可是这个顶上呢有个金子的城啊，还有一条路呢向底下很宽的，这个底下呢。有一个湖，所以呢，看了这个图画以后，当然了，我们想这个对的了。也世界上只有两条路，一条我们上天堂，一条我们下地狱。那么上天堂的路很窄的，下地狱的路是很宽的。可是我后来啊，我自己圣经进步了以后，我就感觉到这里不是对不信主的人讲的吗？这里说你们是对信主的人讲的，因为对耶稣、对门徒们讲的，是不是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六章、七章这三经上圣经，我们平常说是天国的先发，是对天国的子民讲的，天国以外的人他们没有份。那你们懂得这一点的话，就晓得这三章的重要性。现在很可怜的怎么样呢？因为初解了这三章圣经，大家都有哦，这三章圣经这个标准很高，谁能摸得到？所以不理了。那么这是一个大神学。这三章圣经是天国的先发，是给我们天国子民用的。天国子民应该要想法子实地的实行，实地奉行。可是天国以外的人呢，与这三章圣经没有关系。换句话说，一个贼到你家里偷东西，你尽可以把他捉了，把他抓住，交给警察，没有什么抽出的地方。可是若是有一个弟兄不知道为什么一时之间上来魔鬼的当到你家里偷东西啊，那你就不能把他抓去抓到警察局里面去了，那你要告诉他，弟兄坐下来坐下来，你为什么进去家里偷东西？
我有很苦啊，我没有东西吃啊。
好，你没有东西，你差要多需要有多少钱呢？是不是我只要30块钱就可以了？好，我给你50块钱。那这就是说天国的先发啊，圣经所说的是要这样子。我们对天国里面的人同对天国以外的人是两件事情，因为这是天国的写法，只给天国里面的人，这个也并不是说叫我们不爱世界上的人啊。可是你圣经有次序的，要我们先学习怎样弟兄相爱，以后去爱众人，这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啊。我们要这样子做法，所以你先要爱弟兄。这个三章在教会里面应该实行的，我们教会没有先章，你晓得吧？在这个准备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准备时期里面，我们的过渡没有先章，没有 constitution， 而事实这三章圣经是我们的 constitution， 所以这个是 constitution， 光是在天国里面的人才有用，天国以外的人他们不在这个 constitution 里面。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还对世界上不爱，世界上也应该爱，但是别的圣经不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这三章圣经的解释 是为天国里面指明的。你看，若是教会里面能实行这三章圣经的话，教会历史就不另外一个样子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常以为说，哎呀，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人到你课堂里偷东西，你这么说实习生，实习生，请你到我房间里面，你欢喜拿什么东西尽管拿，这是永远办不到的事情了，是不是？那所以在这些地方，这些事情上，我们要懂得，在这里说随进专门的。谁进正门，在这里告诉我们，谁要进正门？第七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谁啊？十三节告诉我们谁啊？你们自己谁啊？门徒啊！耶稣告诉门徒，你们要进正门呢，看见吗？你们要进正门，你们不要进快门。换句话说，你信主的人，请记得，在你前面只有两个门，一个正门，一个快门。你不进正门，你就要进快门；不进快门，就进正门。没有第三个门。所以这是对基督徒讲的。那所以这篇圣经讲到这个 interpretation 呢，你一定要是解释是对基督徒讲的。可是你要把它当为对不信主的人讲吗？可以，这是叫做 application 了。application 就是说，你有时候把一个故事比喻都可以当 application 了，是不是？那何况圣经呢？所以你把圣经当 application 没有错。所以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这个 interpretation， 什么是 application。当我们解析这些，有多少人听见过我讲这样这个题目叫正门呢？有没有弟兄姊妹在这里听见过我讲正门快门？你一定听见过啊？还有吧？因为这个题目我到了一个地方，平常总是要讲的，因为说明问，因为我若是我不讲的话，就没有人讲，对吧？这个原因，所以你有许多人呢听见过，常重复这个，因为这个题目没有第二轮能敢这么讲法。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就是以后几个问题难解决，有几个字，迷惘这两字难解决，永生两字难解决。那永生现在你们知道了，容易解决了，是不是？那么当这里说你们要进正门，因为引导迷惘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信了耶稣以后不进正门还会迷惘啊，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对吧？这个问题就大了。那么这样子说起来，我信了耶稣不信了，我信了耶稣以后也还要进正门，不进正门我就会进快门，进了快门我还会迷惘的，就是这个问题去了。他们不知道。那讲你们现在所有的知识，你能告诉我吗？什么道理有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新主的人不知迷惘反的永生，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进正门，不进正门进了快门，快门我引你到迷惘里去，什么意思？你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已经告诉你们这个原则了。迷惘这个字一定怎么样？一定怎么样？迷惘这个字一定怎么样 ？Come on！ 要不止一个解释，千万记得这一点。迷惘这个字一定不止一个解释。我们说迷惘什么？就是想进到湖里，永湖里面去，这个迷惘。所以圣经里面迷惘不是光是就进到永湖里面去，我们只有这个解释了。所以说不仅咱们进快门就要迷惘，那我要到湖里面去了，这怎么解释的？这个迷惘这个字不止这么一个意思。那么平常的时候呢，我为了要帮助弟兄姊妹明白，我请他们看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六节，这里说宁可往以色列家迷信的羊哪里去。这里有两个字，这一期圣经有两个字等于迷惘，一个字等于迷惘，这两个字你猜猜看什么字？两迷失。39节，得着生命的将要世上生命，为我世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所以这期圣经有什么字等迷惘一样的？世上你们很容易看得出来的，是不是？所以你看见迷惘可以迷失，可以世上。42节你们猜不出来，42节有两个字都迷惘是一样的，可是不大容易猜得出来。42节看猜猜看，猜得出来吧？不得，对了，不得两字，就是不得。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八节，
在这里猜猜看，什么字同迷惘是同字的？王妃呀，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二节，猜猜看有什么字同迷惘是同一个字的？看见吗？第六章十二节，糟蹋，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迷惘”两字有这么多的翻译，所以那个“迷惘”并不是一定就进到就说字典里进到拥护里面去，在这里所说的什么呢？真进到宽门吧，能引你到迷惘里面去，看见吧？引你到迷惘，引你到一种光景里面，什么光景呢？就浪费了神一切的恩典的光景里面，神花在你身上这么多的心血，你不肯进正门，你要走宽门，那么你就浪费了或者失丧了神在你身上的一切的好事情，浪费了或者糟蹋了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叫神的恩叫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失去了，就这样子意思。那么进正门呢，走小路的人呢，这个小路能怎么样？这里告诉我们说引你怎么样到永生啊？那我们很清楚了，既然引你到永生，那个永生是礼物还是地点？地点。所以这个就是指定与基督同掌王权，不是说行耶稣得永生的永生了，是不是啊？还有在这里你仔细留意的话，在这里不是说永生，因为永字旁边有什么三点，所以原来就是什么生。那么我们知道生和这个这样子呢，中国老先生的中文老先生有没有犯错呢？这里是不是永生啊？他把那个永字加在哪里？加的对加不对？加的对不对啊？对的，加的对的啊。因为这里所说的永生就是马太福音十九章所说的永生。好，这样子呢就说我们要懂，我们晓得这里解释，这个解释是对基督徒讲的，应用呢可以应用在别的地方。约翰第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这里我们都晓得是不是啊？约翰第一书第九章第九，我们平常把这节圣经当为什么用呢？勉励那些出新主的人用，劝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那我们把自己身体打开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这样子解释的话呢，我们把它当应用了，没有把它当解释，没有把它当 interpretation， 你晓得吧？因为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我请问你，是指不信主的人论罪呢，还是指信主的人论罪？因为为什么约翰老约翰把他自己怎么样包括在内了，是吧？我们若论自己的罪，他把他自己都包括进去。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以为论罪的事情就是不信主的人的事情。事实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约翰第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是告诉我们对基督徒们，我们总要记得这一点哈。当我们出信主的时候，我们承认了罪了啊，可是这并不是我们一切的罪都已经承认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出信主啊，我们的灵命很幼稚，神也不都这个要求我们，所以就叫我们所能晓得的把我们的罪承认了。等到我们灵命渐渐长进的时候呢，恐怕我们这位机器从曾经在世界上有什么事情做过。那当我们机器的时候呢，我们要再把这些事情交给主，这点非常要紧啊。有许多人灵命不长进，就是因为他不懂得这么一套，他以为已经承认自己罪了。那么这圣灵提醒他曾经有一件事情他做过，当他信主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件事情交给主，那有许多人就不理，这样子就叫妨碍你们的灵命长进。老约翰很好，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啊，便是怎么样自欺啊。那所以是的，我们神的孩子， 可是我们要当心说，就是我们在我们生命上是不是还有什么罪，也不要去挖出来。现在有许多人呢，要论讲方言，可怜了，说你一定有罪，你一定有罪，把罪挖出来。那这个可怜的人挖来挖去挖不出来。不要挖罪，不需要你挖罪，圣灵为带领你，他会叫你看见，他会叫你想到，圣灵叫你让你想到的看见的时候，你就把这个罪交给主啊。那这个就是说，这段圣经是对我们基督徒讲的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因为这段圣经就是对不信主的人讲。事实当我们对不信主的人讲的是 application， 不是 interpretation。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我们也常是用来对那些不信主的人讲话，特别是我很欢喜用这段圣经。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是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这里啊是神，是耶稣对什么说？对谁说的啊？对老弟家的教会说的。所以这里是神的说，开哪，我站在门外叩门，是对教会说的。今天有许多教会啊，在神面前，神没有与他们同在。这不是说神看清他们，神也愿意进到教会里面去，他要在教会门口开敲门，可教会里面人不理他，什么事情都以他们自己意见为先体，他们商量事情等等，不想想看圣经里面关于这件事原则怎么样，他们只根据多数赞成的就通过了。那这样子的教会啊，可以说是把主拐在门外，把主拐在门外。你因为什么事情都以自己为主张嘛，这也就是个叫我们看见今天有许多教会在神面前不能蒙福，他们感觉到主耶稣基督年纪太老了，老先生你请到外面去，让我们商量事情以后再进来。可怜的主啊，赶到门外，可是他赶在门外啊，他还是敲门啊，他还是敲门的，他也想进来。可是有许多时候我们看见教会就不让他进来，那这个教会当然了，没有主同在，没有主同在教会，你能看见进到那里面去，你能感觉到的，你能感觉到你们不是在那里敬拜什么神，没有在你们中间。可是我们用来对那个不信主人讲呢，可以，这个叫做 application， 应用，不是解释啊。所以这样子一来，你们就知道了，有许多时候我们在那里以为是解释，不是事实，不是解释，是我们 application。 那因为我们要懂得这一点，我们就晓得了啊，现在我们在那里应用啊，可以这么应用，不然的话别人一说，哎，你这样子解释错了啊，你就是好像先心里面跳起来，哎呀，我解释错了啊，我是异端了啊。那么谁能被提，也是一样的，我们已经讲过了，谁能被提啊？预备好的，或者你用启示录第一章第二章的话，第二章第三章的话，你的圣洁啊为被提。那么在这里有一句话，就有一点事情，就是说那不被提的人怎么样呢？啊，不被提的人怎么样呢？不被提的人可以有两种，一种就是说，当他看见别人被提了，他说：“哎，那我无论如何咬紧牙关，啊，自私中心，无论什么被不领导我们，我就咬紧牙关。”那这样子的人呢？这样子的人就是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他们为主殉道节。那这批人就是启示录第六章所告诉我们的，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你们看。一看第五阴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省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又把意思给他们个人，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日啊，等着一同作破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这就一批人啊，好像今天许多在大陆那些为主殉道的人一样，他们说：“哎呀，从前的我糊里糊涂，那现在许多弟兄姊妹们，爱主弟兄姊妹都已经被提了，我剩下在地上，那有什么办法呢？ 我一定要戒牙关，自私不必。那这样子的人呢，换句话说，主给他们 second chance， 他们还可以，他们还能达到神的愿望。可是当然了，一定有一半人因为吃不下喝这种苦啊，他们就违背了主，他们接受了这个他们拜那个野兽的兽的像，他们接受了那个兽的这个苏摩。那这个就是启示了十五章所告诉我们的。你看啊，启示了十五章第二节，我有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湖缠着，有看见那些生了什么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苏摩的人，就是说那些人就是兽，那个基督要把那个印子放在他身上，他不要，情愿饿死。你没有印子的话，你没有这个数目的话，你买不到东西吃，别人不敢买东西给你。你现在共产就是如此，共产党都是已经如此了，是不是啊？所以从前我们要想，怎么可能？现在共产党作为一来一合，叫我们更相信呢。启示的时候告诉我们的是事实，将来一定要有这个修的数目，修的数目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666。不晓得真正666呢，还是根据希伯来文的字，希伯来文的这个字啊，这个666是这样子的。这个呢，这个是 Christ， 基督这个头一个字，这个字你事实不是这个西格玛，可是看起来像很像西格玛，所以好像等于啊，基督这个末了一个字 Christos， 谁？看见吗？这个是基督啊，这个像这个是不是啊？这个像这个，可是当中像什么？像人家什么？蛇啊？这个就是666，所以将来是不是真正这个数目666呢？还是将来就这样子一个东西？我们不知道了啊。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有这个 number， 不然的话你就不能买东西，你东西没有人买东西给你。我们讲到哪里啊？啊，讲到这个将来提不上的人啊，所以呢，将来就是这样子两种人。但谢谢主啊，那些提不上去的人呢，还是有个机会 second chance， 不过那个 second chance 相当苦就是了啊。这是讲到谁能被提，那么。在这里顺便提一提啊，那被提的时候啊，或许我祷告时，我有时祷告时，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留意到？我是主啊，若是今天晚上我们听不见你声音说上到这里来，那么让我们明天早晨再起来又有好日子啊。我有说明过我说这句话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明明告诉我们说，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有什么声音啊？有呼召的声音。浮躁的声音，我从前就想了，这个浮躁的声音，他讲什么话呢啊？浮躁的声音，那若是我不懂他的话的话，那我听起这个浮躁声音，我也不会上去了。我要懂得他浮躁，我说么我才知道。那么，也沙里沙七姐在那里也找，后来都给我找到了，给我找。我相信这个话一定是对的。那在什么地方呢？启示录，你看看启示录第四章。启示了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常是说这个就是约翰代表教会被提，这是有许多人这么说法啊。那无论如何，教会被提也好，就教会就约翰在这里自己被提也好，他在这里怎么说呢？他说呢，吹号的声音对我说，怎么说？你上到这里来啊！我就想，将来我们一定会听见这个声音说上到这里来。可这样子我还不可靠啊，因为这里可能就是他们叫约翰上到他那里，上到上面去。后来我再看见十一章，在启示了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等到那个时候普通人不能全道的时候呢，神会派两个见证人全道。那个见证人真是有本事啊， 因为他们一定要在世界上传道了3年半，那么在那个时候传道很难的了，因为许多人是反对你，可是神给他们有特别的权柄，他们可能吞虎啊，吞虎啊，中东啊，吞虎什么意思啊？我是有几个人呢，要去，你到现在要传道，你们真是不行啊，打死他。那么他们两个人也不逃，就站在那里，他们这些人啊，全都这样打上来，他就呼出来了，呼出来就把他们消死了。因为那个时候只有这样子他还能传递到，你看见啊，神正是个怜悯人呢，到这样子时候人这样子反对他的时候，他还是想要救一些灵魂。那么等到他们3年半满了以后啊，不知道为什么，恐怕神把那个权柄收回去了，所以他们被那个，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无底坑上来的兽妖同他们战争，并且得胜了，他们把他们杀了。杀了以后过了三天半，十一节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城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了，看见这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这么说吧，上到这里来，他们一听见这个上到这里来以后呢，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了。所以我知道将来背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听见这几个字上到这里来。我也不知道将来是用英文讲，你中文讲，还是西伯利文讲，希腊文讲，无论如何你们一定能听得懂啊，一定能听懂，听见这个声音说上到这里来，那么我们临时就感觉上去，或许你还怕，哎呀，这个天花板碰着我的头怎么办啊？看见说你碰着天花板的时候，你头圈过去了，这天花板拦住你不住啊，这个就是说背题的光景，上到这里来，所以你就当心啊，留意这几个字啊。我说今天晚上3点钟的时候，上你听见上到这里来了，那就好了。这是讲到谁能背题啊？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将我们在神里学习正养忠心，让我们特别在小事上，神托付我们的小事上忠心，这样这是神的要求。所以今天主拯救了我们以后，把我们放在地上，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受训练，就训练以后我们才能有资格与主同掌王权。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事情呢，有机会的话应该找机会侍奉主，因为你今天不侍奉的话，将来就到主要你教你主教你同他一同主王，你都不干了，是不是啊？所以你教会许多事情并不是好像难为你们，因为这个是就是神的安排，就是如此啊。我们一定要尽量的学习这样做主的学生。好，last point， 凡是神的应许，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附带的条件，注意附带的条件啊。若是说不注意附带条件的话呢，那你又在那里查了，可以说是挂在半天，你又在那里告诉别人，你在欺骗别人啊，欺骗别人。你若是说有一个人办了很好的宴席，请你们吃饭，可是他有一个规矩说，你一定要到他的，你一定要穿了某种的衣裳来的。那么但那个人没有告诉你说，那个人办了很好的宴席，你们谁都可以吃，可是有一个条件，你一定要穿某种衣裳来的。你没有穿那个衣裳，他们不让你进去。那你还说，哎，这个应许不算数，不是应许不算数，应许是算数的，可是应许有条件的，你一定要履行那个条件，你才能得到应许。今天许多神在圣经的应许都是这样子，我们只听见应许，没有听见条件，所以听的是很好，哎呀，神这样子爱我，神这样子祝福我，神这样子恩待我，可是有条件的，我们条件的不晓得，所以我们听见的从来没有实现在我们身上，从来没有实际的应验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懂得这一点啊，特别在查经拜的时候，查到主应许，哎呀，这么好的应许，这么大的应许，当心一定有条件在哪里的。哎，神从来不让我们做懒惰的人啊，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条件查清楚，若是把那个条件履行了，神是信实的人，他一定会叫他的应许给我们。我们举这一个例子呢，举一些今天许多神在圣经的应许都是这样子，我们只听见应许，没有听见条件，所以听的是很好，哎呀，神这样子爱我，神这样子祝福我，神这样子恩待我，可是有条件的，我们条件的不晓得，所以我们听见的从来没有实现在我们身上，从来没有实际的应验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懂得这一点啊，特别在查经拜的时候，查到主 应许，哎呀，这么好的应许，这么大的应许，当心，一定有条件在哪里的。哎，神从来不让我们做懒惰的人，啊，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条件查清楚。若是把那个条件履行了，神是信实的神，他一定会叫他的应许给我们。我们举这一个例子呢，举一些例子。哦，刚才我们讲过，有一点我没有讲下去。哦，已经讲了是吧？也已经讲了，就是说《约翰福音》第十章第27、28、29节那个地方，我们已经讲了，是不是？所以也不能迷惘，有个条件在那里的，你要继续的听，你要继续的跟，当然不会永远迷惘。你若听到也半路不听了，跟到半路不跟了，你怎么挂神呢？约书亚第一章第7节第8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啊。那里告诉我们说，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必定与你同在。啊，这是宝贵的应许了。啊，谁都欢喜这个应许，说耶和华与我同在。哎呀，那是多么好，是不是？可是呢，这个应许吧，那凭耶，我不晓得是那里，好像在这里也有这地方，这个第9节写在哪里？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我们看见有许多这个什么这个卡片啊，这个图画啊，印起来图画，常常有这些圣经在那里，是好圣经啊。可是大多数这些图画呢，印哪些圣经，印那一段圣经，只印这些圣经，只把那个应许印在那里，把那个条件一点都不印。你看，所以呢，我们就多少就是，虽然你挂在哪里说不应当也刚讲壮胆，不要惧怕，有时候我们还是怕得要命。那么为什么说难道主的话不算数吗？主从来不讲谎话的，他说如何就如何，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是多数就出于哪恶解，这主说的话。那为什么说他的应许不成事实呢？你看上面有条件在哪里啊？他告诉耶稣亚说，是我会与你同在，你当刚强壮胆，但是上面有条件要耶稣亚去履行，只要耶稣亚肯履行这些条件的话呢，神的应许一定是他的。那么感谢主，耶稣亚的确是履行了条件，所以他进到迦南地去啊，能把迦南的一切的王都打败啊，把那他们的地也拿过来给以色列人，因为耶稣亚履行这个条件。所以神许多的应许在圣经里面，我可是大多数都是有条件的，都是有条件的。所以当你们看见神的应许的时候，一定要留意那个条件，那勉励弟兄姊妹们去实行那个条件，神不会不把他的应许给我们。他把的应许给我们，他把福分预备好，他不是为了要自己享受了，他就是要给我们。但是我们没有理性条件，他没有法子给我们。凡事都顺利啊，耶稣亚第一章第7节第8节第9节这几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怎样我们才能理性这个条件。那第一，我们看啊，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看见吗？如此你的道路就会亨通。你要谨守遵行，那么你的道路就亨通。你不谨守遵行神的话，你说要像神叫你刚讲状态，不要惧怕，耶和华与你同在，不可能的。这是有条件的，谨守遵行。遵行你们都知道，就信神的话，是不是？怎么能信神的话呢？需要谨守。什么叫谨守呢？谨守原来意思就是说，把神的话沉浸在你头脑里面，这个叫谨守。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如此。中文翻译谨守当然是有点意义啊。把神的话存放在你头脑里面，是啊，我们要实行神的话，一定要头脑里面有神的话。我们的生活、动作、言语都是根据我们思想来的。我们思想里面没有神的话，怎么样能实行神的话呢？所以神很聪明啊。啊，你要实行我的话，我就与你同在。可是你怎么样才能实行呢？你需要把神的话沉浸在你头脑里面。神不但如此，神正是可爱的神呢、啊，他指示我们怎样行。啊，你要想把神的话沉浸在你里面呢，那么你怎么样要是？第八节怎么说？这律法的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怎么样？思想就要默想，思想呢就默想。啊，所以叫默想，就是叫我们头脑里面肯藏沉积神话的一个方法啊。可是你在默想以前呢，还有一部分你要有，那个就是第七节怎么说？只要刚讲大大壮胆，大大刚讲壮胆做什么呢？ 谨守真心，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话。第七节刚将壮胆，从第六节不同。第六节是刚说，是说你刚将壮胆进到迦南地去，不要怕他们啊。但是第七节你刚将壮胆是什么？对什么叫刚将壮胆啊？谨守真心神的话，对神的话你要刚将壮胆，懂吗？你若是对神的话又靠不住，哎呦，这里恐怕不是耶稣要写的，那个地方恐怕不是摩西写的，那你根本对神的话没有信任心的，你没想也没想不，没想不出什么东西来啊。你若是不没想的话，你头脑里没有神的话，你怎么能信神的话？你不信神的话，怎么希望神与你同在？是看见吗？所以这是条件，你要信神的话。神也知道信神的话不容易，所以叫你说现在你头脑里面有神的话。神要告诉我们怎样，你叫你能在头脑里面有神的话，你要没想神的话。神再告诉我们一步，你要没想，第一你对神的话有信任心，你对神的话能刚强壮胆，你知道神的话这么说了，他一定这么成就的。无论人这么说，我们不理他，我们知道神的天地要废去，他的话一点有何不更改。你对神的话有这样子信任心的话，就容易没想神的话了，是不是？一个人真正要想没想神的话，得神的话的福分的话，他一定对神的话要有这样子信任心。你看见吗？这么多的条件在哪里，一点也不提，只说你不刚将壮胆达到壮胆啊，不要紧，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这样子都骗人的，骗人啊。怎样才能有主同在？同样的，怎样才能有主同在？有主同在，这是一件福分。我常说，今天教会有前途不全，没有前途，教会能成长不成长，完全是根据那个教会有没有主同在。那你们记得这句话啊？若是有人要问我说，他们常问我，你有什么办法？你有什么办法？你们这里主流学这么好，有什么办法？有什么秘诀？我说有什么秘诀？就主同在，主同在。这个个人也是如此，家庭也是如此。国家也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我们要想法叫主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在的话呢，你们看，无往而不利啊。若是没有主同在的话，那你一天到晚在那里绞脑筋啊，白费光阴，精神，没有什么结果。那这是一个最大一个秘诀。约瑟之所以能这样子蒙恩典啊，这个在那波提法家里，他是做奴隶的，后来做到皇了啊。波提法什么事情都交给他管，后来因为受了冤枉，关在监牢里面。他不久在监牢里面又做了皇了。这个又是这个人到处做王的啊。为什么缘故的圣经明明告诉我，耶和华与他同在，这是他的秘诀。以撒也是这个样子，他的祖父以撒也是这样子啊。他住在腓力斯地。腓力斯人呢，真是欺负他，因为他是这个为米勒的人呢，辛辛苦苦挖了一个水井，他说：“哎，这个是地是我们的。”他就把那个水井拿过去了，不给他。你想，这个牧羊的人呢，水很要紧了，所以他以色列好像、我们这挖过第二个又给他们拿去了。后来呢，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他那年有800的收成。后来这个腓力斯王啊，回来来同他利用，所以以撒对他说：“他说你们不欢喜我住在你们当中，这样子欺负我，你为什么给我来同我利用？”他怎么说？他说：“因为我们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他们心自愿同他利用。”你看见吧？所以呢，全部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同在啊是这个重要性。那么要耶和华同在，你有条件的。你不能说弟兄姊妹们啊，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感谢主赞美主，不要紧，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什么事情都 OK 不行的，你这样子呢骗人。耶和华同在要有条件的，所以我在这里呢给你们看见马太福音28:19，这个特别在教会讲的，你要有教会与有神同在的话呢，要实行马太福音28那个大使命实行了以后啊，那么主耶稣说：“开哪，我自己要与你同在。”中文没有把它完全翻出来，中文翻的这个轻描淡写的翻了。原来没了一句话说“与你同在”，这愿文很重的。他说：“第一就开哪，先有个开哪，就叫你注意开哪，我自己要与你同在。不但说就是我与你同在，恰 强调这次我自己要与你同罪。那么约翰福音约翰第一书第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有个同罪的秘诀，今天在教会里面，事实不在教会里如此啊，家庭也是如此，基督的家庭如此，不彼此相爱的话，你们不要希望主与你们同罪。这个要主与主同罪有一个秘诀，就是要大家彼此相爱。在约翰第一书第四章十二节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看见神，可是若是我们彼此相爱呢，神就住在我们中间，神就住在我们中间啊。所以这些都是说这个神的应许，要注意附带的条件。那么就讲到魔鬼也是这样子，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你看看啊，雅各第四章第七节，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性，可是在雅各第四章第七节里面，我们对魔鬼啊，光是祷告都不行，还有一点要怎样呢？要不要抵挡魔鬼啊，魔鬼就别离开你们逃跑了。行，所以你光是祷告说主啊，你叫这个鬼离开，鬼离开不行啊，你还要站起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他，同他说鬼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你离开，你要抵挡他，那么他就离开了。所以这些都是条件啊。那当然我所举的例子都是给你们一些榜样而已。所以和你找到圣经有这种光景的时候，你看这个有那一个原则可应用在你那一篇圣经上，是希望考出的恩典，这些你看过了以后啊，后来你念圣经的时候或者查圣经的时候呢，有一点帮助啊。我们就到这里为止，我们还有十五分钟，所以这个十五分钟啊，可以给你们问问题，有什么问题吧？要是没有呢，我们就早十五分钟放假。我想恐怕差不多了吧啊啊啊！有问题。
讲您那天讲这个上次你讲说这个天呢是多数，地是单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啊，那个就是说，当起初神创造诸天和地，意思说地这个天这个多数啊，是意思说这个包含天里面一切的意思。换句话说，根据那个字就我们晓得了，天使也在内，因为天使也是说天一部分了。起初神创造了诸天，意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和天上一切和地，这样子解释。还有什么？好吧，这样子的话我们就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的哪里是讲 I'm not going to be open to you seeking you、
yeah.
有没有条件的？
有条件的，求的就给你，神的就行间，科门的就给你开门，求行科门的科子都是 continue action， 给你行着得着都是 future tense。 所以你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 一求就得着的，圣经告诉我你记住求总会得到，你记住科门总会给你开门啊，你记住神总会行接的。这个问题很好，有时候我们有种愚昧的思想，以为一祷告神就应该听了，一祷告好像神没听我就放弃了，那这个就是大傻瓜。我们的祷告好像是这个天平的，好的天平你晓得，除非两面相等，不然的话那一头重叠就不会起来的。我们祷告的题目好像是很重的一块铁放在天平这边，我们这边呢，我们的祷告好像很轻的，很指头一样的，今天放一张，明天放一张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放作这个纸张。当这个，可是我有一件事情，我们你知道，当这边的纸张的重量同这边的铁的重量相等的时候呢，那边的铁就起来了。这个是祷告的情形，所以为这个有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很久的祷告，懂吗？很久的祷告，祷告就主耶稣基督，有时候他也不是一直祷告就成功的，他为自己在克西玛尼花园祷告，他祷告了三次。他有一次一这个瞎子他祷告了两次，你看见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我们有时候祷告不能蒙应允，我们有个错误思想，因为我一祷告就应该蒙应允的，事实有许多时候不是这个这么简单。那么有时候你可以把那个祷告一方面加了重一点，我们平常的祷告普通祷告好像一张纸头一样，好，你感觉到这个问题太重了，我要精实的祷告呢，那这就是在那一边这个祷告加重了啊，或者你请弟兄姊妹一同为这件事祷告，那么有一百个弟兄呢，等于就放一百张纸头在那里了。 看见吗？所以教会祷告的重要性了啊！你自己祷告没有祷告一百次，可是今天有一百弟兄姊妹们为你祷告的话，一下子就你在这边啊，放了一百张纸条在那里，所以这样子呢，就叫那边的这个 request 这个祷告的问题啊，可以早了起来。可是现在可怜的是啊，有人祷告，事实那个祷告需，比如说那个祷告是需要一百张纸条的，他祷告了98张纸条，他不祷告了啊！你看前功尽废。试试他再祷告两次就行了，有时候真可怜啊，有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前功尽废。
从那个归根英文的 Interlinear Bible 能不能够看出 Tense 出来？
应该可以 yeah, 应该可以看一节。好，
把那个路加福音16章永存的账目，希伯来书第8章都不也是在正账目里做指示，还启示录21章说神的账目在人间讲一下。
不要把他们放在一起，不要他们，这个就是恐怕你看见账目，以为这些账目都是同的话，不要，还是情愿把它分开，看那个上下文来定规好一些。Yes, 那位弟兄，恭喜啊！那位弟兄 ，Yeah。
耶稣说，从来没有人听过神第二在复活中就能大家回答。但是我们知道，在旧约，比如说亚伯拉罕和摩西，
嗯，这三位替神当中显现出来的都是圣子第二位，所以这个你们或者听见这个巴斯一神，巴斯是卡尔巴斯。他是算是一个 New Orthodox 的这个 theologian， 他比这东西我不大赞成，可是有一点我很欣赏的，他就把这个三位一体分得很清楚，他是圣父啊是 revealer， 圣子啊 revelation，Holy Spirit 是 revealed， 就是说把那个客观的 revelation 成为主观的亮光啊 ，revealer，revelation，revealed。神是 revealer， 可是他自己不是 revelation， 所以凡是启示出来的都不是他自己。在旧约里面所说的耶和华，你们知道耶和华，到摩西问耶和华，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是。那么主耶稣基督的新约，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他也讲过两次我是。所以主耶稣基督实际上说起来，就是旧约的耶和华道成肉身，在新约里面。特别为这个救赎的事情呢启示出来，所以在旧约里面所看见的神的显现并不是神自己，有人甚至说神是不是将来我们看得见呢？我们还不知道，因为神是看不见的，是吧？圣经还告诉我们他住在中光之父那里，是眼睛看不见的，所以这个当然我就想了，这个好像也不大相像，我们将来应该看得见，不有人这么说，无论如何看得见的都是圣子，是第二圣，这个也就是三位一体。换句话是在现在这种光景之下，圣父是没有法子可以看得见的，能看得见的神就是圣子，能在我们心中运行的就是圣灵，这个就是或者我们说一体三用啊，一体三用啊，中国人的体字懂啊，文安的德 three functions， 这个我们现在就是三位一体，一体就是文安的德啊，但是它有三个 functions， 因为每一个 function 都有 personality， 所以我们称为三个位格啊。我们人也有许多 function， 但是每一个 function 都是没有位格的，是根据我们这个人的位格。可是在神那里，每一个 function 它自己有位格的，有独立的位格的，所以我们称它为三位一体。所以平常的时候，我们看得见的都是耶稣基督。耶，弟兄。
提到这个约翰一书4:12关于彼此相爱，基督徒家庭里面说没有彼此相爱的话就没有存在，
对，
那么如果这个有许多成员他还没有能够自己得救，在这种情况之下再加上如果有抗拒基督，那么这个抗拒的成员是不是可以当作魔鬼？
你说也比方说太太信主，丈夫没有信主，丈夫平常是为抗拒太太，是不是啊？那当然了，这些事情当然是有魔，也有从魔鬼那里来的这个什么感动， 等等了。因为这是事实啊，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是缩在魔鬼的手下，一个信主的人是在主的手里。可是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为了主特别的恩典啊，一个太太信主，丈夫没有信主的，虽然在这个身份上说起来他还是魔鬼之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在神面前有一点特别的身份，就是因为他是他女儿的神女儿的这个丈夫啊。这个在哥林多书告诉我们。所以在这些事情上啊，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自己说感谢主，主总开方便之门，开各种方便之门，希望人人得救。所以一个人同不信主的人结婚呢，那个不信主的人呢，虽然他还是不信，可在神面前有一点特殊的地位，这个是很特别的恩典啊。如果一说彼此相爱，是不是啊？要是彼此相爱的话呢，那就好了，恐怕就有希望了。如何彼此相爱？哪个我想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光景了。彼此相爱就是彼此相爱，可是要了解什么真正相爱，真正的爱。爱的情谊，爱的情谊啊，就是约翰第一书第三章十六节所说的，作为我们放下自己，那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就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相放下自己。真正的相爱，他们就彼此放下自己的相爱啊，个人都为自己利益着想的，那个根本不是相爱。我们只可以这么说啊，只可以原则上这么说。还有谁讲在，好像那必须呀。
背题《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边讲说，我们都不是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都，所以他们就引用这个“都”，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背题。那我
是啊。那这些都来说嘛呢，这是个什么和 round number， I might say round number， 所以我们不能根据 round number 就忘记了这个round number 从这个准确的数目。圣经里面有些是 round number 的数目说法，有些呢是准确的说法，所以我们应该根据准确的说法来说，懂吗？比方当然了，我们可以说我们希望全教会的人，我们想我全教会人都能得救，那这个都能得救不是全教会都能得救的了，因为教会里面有人假冒伪善的，他不会得救的。可是这是我们的希望，可是这是我们的说法。所以在这里就说了，我们看见有一段圣经好像笼统的说法，我们不应该根据笼统的说法，我们要根据这个 aggregate passage， 这个是我们的态度。好像在这里，其实这么多了哈。
约翰一书里面，第五章第十六、十七节是讲到一个我们不要祈求的，为哪个人祈求是哪一个罪呢？我可以祈求。
这个根据圣经的看法呢，是说死罪也是在身体上一方面说的，因为在你可记得吧？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西底家有生病，后来主加给15年。这个就告诉我们说，西西家有必死的病，但是他没有必死的罪，所以他可以有这个神书加上去。那么在《列王记》里面，我们看见在魏国有个皇帝啊，他没有必死的病，可是他有必死的罪，所以他到底还是死了。那我们平常这样子解释，有根据圣经的解释呢，还是指的我们身体上的死不死的问题，不是指的灵魂上死的不死的问题。
那监理所指的哪个罪是怎么样？
这不晓得了，这可因人而异的。况且在后面有一个弟兄，没有了。在这个地方。
Outer darkness 有多少个解释？
什么
？Outer darkness，
外面的黑暗。
还要根据上下文讲了。一个说经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一个丢在外面里面。丢在外面，那就是说这些人进去享受主人的快乐，他不能享受哪个主人为他们所预备的快乐。
那还是在天国里面。
天国里面， 切口里面。那问题是这样子了，得救的人呢、啊？得救的人，你若是说没有到一个程度，失败了圣灵，你总是会得救的。可是你不能打倒神在你身上愿望，不能与基督同掌王权，你不能做心腹，啊。那么有许多人说这样子也不错喽，这是你现在的说法。等到有一天你看见你自己这样子的话，你心中非常难过。为什么我这么糊涂的？我别人都达到神的愿望，为什么我不能达到神的愿望？那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哀哭切齿，你为痛悔。
那个是不是一个地方还是？
这个不晓得了。我们只知道这个差别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了，三人的酒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的。好像一种树本来很好看的，有枝子有叶子，是不是、啊、你湖里面经过的话，叶子都烧光了，都剩下了这个树杆子。换句话说，神在他身上应该有的荣耀都没有了，三人得救，可是神的荣耀没有了。 OK